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哈，啊，是非常宝贵的一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哥林多城呢是在希腊半岛，那希腊半岛呢它分了南边跟北边，那中间有一个非常窄的地方哈，大概只有四英里宽。那在这个地方呢，哎，我们先看一下哈。好，那大家知道大概哥林多希腊半岛的位置哈，下面是地中海，然后它旁边那边还有一个叫做爱琴海。那好，那在这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呢，它变成希腊南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交通的要道，一个枢纽的位置。然后呢它也连接两边哈，有两个海湾，所以他们在亚洲跟欧洲呢，那这边呢变成一个贸易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城就在这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他们很多时候大的船呢就到了一个港口，好，然后呢坚格里比方说是一个港口，他把货卸下来然后运到另外一边，然后呢另外一边呢利剑港，然后那边船从那边再接驳出去哈。那小船呢他们可能就直接就把它拖过去了这样子。所以它整个在各方面来讲呢是一个交通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贸易。所以它的文化，它的各方面哈，它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发达。那但是呢他们是拜偶像的一个地方，那整个道德水准是非常的低落，所以人非常的奢侈淫乱各样的情形。所以讲到哥林多人呢就代表那种淫乱奢华的这种一个代表的一个名词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里面就有讲到，那他们在那里保罗住了有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的时间，或者说十八个月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原本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那后来呢是向当地的人传福音。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在那个时候被建立起来，那他也有一段时间呢一面支帐篷一面传道哈。那我们知道跟亚居拉百基拉他们都是做帐篷这个同行哈，所以他就跟他们在一起，那他们曾经在那里做帐篷。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他整个呢是属于雅该亚省的，所以哥林多是属于雅该亚省的。那它有一个非常窄的地方哈，那后来呢在十九世纪其实从尼禄王开始就要挖一个这个海峡哈，那让船可以通过，到十九世纪终于开通了哈。然后我们看见101年06个月他建立哥林多的教会。那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是保罗所建立的。那在他们当中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他们口才知识都是怎么样全备的哈，都是很全备的。然后讲到他们的恩赐是怎么说的，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也就是这个教会你看见物质也丰富，文化水平也很高，口才知识表示他们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哈。然后呢恩赐啊，这个属灵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这个教会如果今天我们来看的话，那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教会哈，啊，有这么丰富这么多的恩赐哈。那但是呢在第三章第一节保罗怎么讲呢，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非常的可惜，要让我们今天呢也来思考一下，有这么多丰富，但是呢还是属于婴孩的。所以他告诉他们说，我不能用饭喂你们，我只能用奶来喂你们。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哈，因为他是婴孩，所以呢不能喂干粮，不能喂饭，他只能吃奶。他说直到如今啊，那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那他们的光景原来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就会看到很多人讲说这是一个问题教会哈，啊，他解决教会问题啊，你就想说这一个问题教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保罗呢他写哥林多前书呢要解决他们教会的这些问题。好，那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教会？主要还是这个成员哈，这些圣徒们呢他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只能喂奶，不能喂他们吃饭，不能吃干粮。那我们常常想说，那什么是奶呢？什么是饭呢？有些是已经消化好了，在母亲消化了，在传递给他的孩子的哈，婴孩的。那饭呢，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领受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导，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呢也会选择性的哈，就我能够接受的，然后这个是啊，那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有一些呢就觉得我还不能接受。我们前个礼拜嘛我们就读十六章，那十六章呢刚好讲到论到圣徒捐钱的事情哈。哇，有一个弟兄呢也很宝贵哈，宝贝弟兄啊，那他就讲说啊，讲到捐奉献啊，捐钱啊，他说我现在做不到这个十一奉献，他说不过感谢主，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啊，圣经教导呢新约我们不在旧约啦，旧约什么十一奉献，新约呢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他讲的非常的这个坦然哈，非常的舒畅啊，他说感谢主，那甘心乐意呢就没有什么压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要求，永远不在律法底下了。我说感谢主啊，这的确也是一个教导。那我们很少讲奉献啊，就是怕大家有压力哈。那上一次在这里讲奉献是1995年啊，哇，很久了哈，那年买会所，而且不敢在买会所的过程中讲哈，还需要的时候你还哇，这个讲起来大家可能压力又太大了。我们是在买，不是买好了哈，我们是在这个对买好了会所以后哈，然后分享了一次啊，就在这里哈，那是已经会所买好了，那钱都够了，然后买成了，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知道，而且讲的时候呢，也只能讲甘心乐意的奉献。好，那神要怎么祝福？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说嗯，对，那这就是新约了哈。不过那天我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啊？他说当然读过啊，读过了很多次啊。那你有没有读到23章？他当然有啊。我说那主怎么说的呢？那主是不是责备那些法律赛人啊？那法律赛人他们的确做到了十一奉献哦。所以主不是批评他们十一奉献哈，主说十一奉献你们都做了哈，但是呢那个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却忽略了，你们却没有做。像弥迦书讲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要的是什么？主在那里责备法律赛人，但是主责备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说，是的，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是你们应当做的，那但是呢他讲到了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哈，那就是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呢也是不可不行的。哎，这个干粮来了哈，这个而且你读到马拉基书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十分之一是当纳的，你们不纳呢就是抢钱啊，抢神的钱啊。 哇，讲得很严重哎，你们偷取啊，你们抢啊，抢夺神的钱啊。那不止这样哦，他说还有当献的。你说哇，十分之一还不够啊，还有当献的，当纳的当然你要纳咯，当献的是甘心乐意的。好，我讲不是要讲奉献哈，我只是讲说有干粮哎，但是呢我们弟兄说我读啦我读啦，但是我不愿意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是干粮，所以呢我接受奶的部分，我能够接受的部分。那我想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形，我们读圣经常常也是选择性的来接受，那这个我觉得我还可以，那个还不行。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很可能就落到哥林多教会的光景，那就是一个非常可惜而且呢一个可怕的情形。也就是说口才知识都全备，知不知道呢？这些我都知道。好，那现在各样的参考书，这个 internet 上的资讯，你说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还是属肉体的，结果就带来什么？今天我们不是属灵的，我们还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有知识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属灵了。那这个结果就成为哥林多教会他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就是属肉体。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看整个哥林多教会不管是什么问题，但是呢保罗说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说很多很多的方法，其实他所传的就是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些信息呢又是干粮了。其实从主耶稣他讲到他要钉十字架，我们有没有看见很多的人就不能接受啊？彼得刚刚得了一个很大的启示，主一讲到他要钉十字架，彼得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因为他不能接受，虽然是主要钉十字架。那今天主呼召说你们要跟从我，要舍己啊，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个对很多神儿女来讲我们不是很容易去接受他的，因为要舍掉自己。斯百克弟兄他有一个信息里面他讲到，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到，那刚好前面呢有一位讲员，因为他们那一次的主题大概是特别讲到主再来的这一方面哈。那位讲员呢就讲到很多主再来的这些征兆啊等等的哈，那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你看每一个人都圣经啊翻啊，然后呢写笔记啊，哇，大家都非常的留意听哈。那因为呢讲到很多的预兆，讲到很多的时事，讲到很多的情形，讲到主什么时候要来。那他讲完了下一堂呢，后来就是斯百克弟兄哈。那斯百克弟兄呢说我们的主要来了，我们要预备自己。他说大家的声音都合起来了，然后呢好像就在等着说是不是早一点这堂可以结束啊。因为预备自己你需要付很多的代价，那预备自己呢需要有很多十架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人就不是那么愿意去接受，觉得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这是斯百克弟兄哈，他就讲到说呀，有些信息弟兄姐妹呢圣经关起来笔也收起来了，好像就等着要下课了，但是今天要达到一个目标或者解决问题实际的一条路或者一个解决的方法呢，其实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在下面来看一下 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其实他一共有写了四封信哈，那只有两封是留下来的。那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那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信，所以第一封跟第三封事实上是没有留下来。那在林前五章第九节呢，他讲到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也就是说他先前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呢没有从一个很正确的角度来领受保罗向他们所说的话，可能有一些误解，然后他又得到一些其他的消息哈。那所以呢在他们讲到说先前已经写信给他们。好，我们在林前的一章十一节呢，他讲到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呢他写完第一封以后呢，他收到了一些的回音。好，那这个回音呢，从格莱士家里的人给他有一些的报告。那这个回音呢就讲到说啊，现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里面有纷争，有纷争这个情形。那另外呢，我们看见在他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还有得到了一些有一些的信来问他一些的问题。那另外也有斯提凡、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啊到这里来，然后他们也提了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写完第一封信之后呢，有一些的回音，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形，他们有纷争的情形，那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形哈。所以就说这些问题，还有呢一些疑问，他们来询问保罗。好，就接着这样呢，保罗他就写了第二封信。那这第二封信呢，就是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从像五章第一节，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所以一种呢是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的哈。然后呢十一章十八节呢，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他听到他风闻哈，所以这些是传达给他的信息，那就认识到说哦，今天哥林多教会他有这些的问题啊。因为分门别类其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下面呢，你如果看见讲到那个合一的见证，所以偏离了神的心意，他们就分门别类。那另外一个就是七章一节、八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十六章一节，所以这一些章节开始的这一节呢，都开始在什么呢？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所以他论到就是他们在信上呢有问到一些的问题，所以保罗呢他借着这一卷书他来回答这些问题。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啊，八章一节讲到论到祭偶像之物，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读过哈，都很熟悉啊，所以一讲呢你就可以回想起来啊，论到属灵的恩赐，这样保罗他就把这么重要的真理哈一段，然后交通给他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些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的是疑问，就他们不明白的地方，他们去问保罗。所以保罗就借着这个书信，叫我们今天呢，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说感谢主，有很多的方面，很多的问题，说实在的，今天并不是在我们中间就没有了哈。其实在教会的里面，无论在哪一个教会，无论是在哪里，我们不能只是说哥林多教会是问题教会，它才有很多的问题。 啊，今天可能一个最好的教会也有这些的问题。有人讲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就不会那么完美，因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承认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还是属肉体，我们还不能说是属灵的，有很多的方面照着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属灵的情形不是从外表来分辨的出来的，不是一个聚会很兴旺你就觉得说它应该是没有问题。今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就看到说，怎么样是一个属灵的，怎么样不是属肉体的，可能是一个关键。那整个它的一个关键就在这个点上。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这些所信上所提的事情，论到这个论到那一个。那在保罗呢，将属灵的真理认识，那不单是交通出来，哥林多前书很实行，也就是说今天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的问题。那这些的问题，比方来讲，也许我们说今天呢，在很多的时候不单是教会，而且呢跟整一个大的环境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所以讲到这个分门别类，或者是讲到说他们拥戴不同的领袖，把这些领袖的位置啊，他们忘记了，其实这些教会或者属灵的这些领袖，那保罗讲说我们不过是执事，他讲到那个执事，船舱底下摇桨的人，不过是一个仆人啊，船舱底下摇桨的不过是那些，可能是那些奴隶，你没有什么，当战船也好，商船也好，打仗打赢了，开回到港口，众人在那里欢呼，船舱底下摇桨的人没有什么被人家来高举的，来称赞的哈。他说我们不过是基督的执事，我们不过是船舱底下摇桨的人，我们不过是仆人，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不应该高举这些神的仆人，这些属灵的领袖。那在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候呢，他们因着高举不同的工人，他们就分了，我是属谁的，对不对？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还有人是属什么，我是属基督的。哇，他觉得我们是最属灵的哈。但是呢，他一讲到我是属基督的，事实上他就是跟别人分门别类出来了。那今天保罗在这边我们看见，是的，这个问题不只在哥林多教会，在今天我相信我们也都会遇到。那我们看见说他有这个败坏的一些的行为哈，那还有一些就是像男女不分，好像很多时候今天同性恋，很多时候他们把他一直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好像这些都是才是正确的。那男生女生你可以随便选择你要什么性别，然后我看到说最近有这个法律哈，这已经学校里面的这些教课啊，整个都乱了套了，他把很多可怕的观念然后教导这些孩子们。所以这些东西呢，今天教会也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从神的次序来看见。所以有很多的实际的问题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有的问题，那我相信在今天呢，我们也需要非常清楚的来认识到底神的原则是什么。啊，讲到婚姻的方面，他有讲到有许多许多的情形。 啊，但是在读哥林多前书，特别像在第七章，那他有他一些当时候的背景，所以我们不是说很容易就以字句的方式呢来套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环境的里面。那他特别讲到说，因为那个时候环境的艰难，所以他有下面的一些看法，一些的建议。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原则的里面，其实他讲到的是非常的平衡的。他讲到说男和女的这些次序来讲，那我们也要认识，今天不是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神创造男人，神创造女人，因为各有他的不同的特点。那男人所预表的，预表基督，女人呢，预表着教会。那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把男女所谓的平等啊，推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也不是男生了，也不是女生了，好，反正这个都可以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创造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但是呢，他并不是让我们从一个角度，那难道那就是这么男女不平等吗？所以这个不平等是在神心意的里面，因为它代表的位置是不一样。但是呢，他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今天不是说哪一个人他真的就能够做头，是基督是个人的头，但是在代表上，那他有属灵的原则和讲究。好，我只是稍微举一些例子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见当时候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那事实上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许多的挑战。那在这些点上呢，我们就会一同来看哈。所以哥林多前书把很多属灵的真理带到生活的里面，带到教会实行的各样的方面，那让我们今天来知道，使得面对整个环境，面对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各样的情形，有很多宝贵属灵的原则我们要来认识哈。那他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两个点，一个呢讲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个人和教会一切难处的解答，一切难处的解答。那第二个呢，讲到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团体的教会生活，还有生机的身体生活的例证。所以呢，解决问题好像是消极的，但是它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你说他们有分门别类，他们有纷争的情形，是的，保罗他要来解决这些纷争的问题。那但是解决完纷争的问题呢，其实他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就是要显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来。那这个见证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神心中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不同的问题在解决完之后呢，其实带出来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见证。那哥林多因为整个大的环境，整个哥林多城呢，其实是非常淫乱的一个城市。那他们的庙有上千个，那这一些好像他们叫祭司啊，这些女的祭司，事实上都是庙祭。你就可以看见说，那一个整个城市哈，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当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有淫乱的事情。那这么可怕的事情呢，所以保罗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责备他们，需要去帮助他们来改变哈。然后有些话讲得非常非常的严厉，有严厉哈。那这样的人呢，要把他们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哈，他吃饭都不可以。但是因为那个人不只是偶然犯了这些罪，而是说他们经常的，他们成了一个淫乱的人，那他们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人，他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 在教会的里面，因为神要得着的是圣洁的见证，圣洁的见证。所以他把这些问题要除去，但是目的呢是要带出一个见证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些见证，弟兄姐妹，那些见证也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认识的。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在神的家的里面，神把这些见证他把它建造起来，让神的儿女呢真的就成为他的见证。所以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那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团体的教会生活，那还有一个生机的身体生活，那很多的例证。好，我们看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林前一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也交通过他来到哥林多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你想这些是婴孩的、属肉体的，那保罗呢这么有学问，保罗的知识绝对是超过他们的。但是保罗跟他们传讲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好像在保罗的字典里面不应该有这些字的。你看见他受了多少苦，他面对仇敌的权势、君王的权势，那这么的勇敢，一点没有，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但是我知道我们要认识保罗，他面对这些婴孩的、属肉体的，因为他传讲一个信息，他不是用高言大志，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基督钉十字架常常我们会传讲，那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呢，我们更需要在神儿女的里面，我们来从深处来认识那钉十字架的基督。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交通完哥林多前书，那大家也很熟悉了哈。因为很多时候不只是我们读经时候交通啊，我们信息里面也交通。所以保罗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那在他所传讲的呢，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第一章二十四节讲他，他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就从他好多的经节，在哥林多前书，你就看见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他信息的中心。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那基督呢，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那其实智慧里面包括了公义、圣洁、救赎。那在林前二章八节讲到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要认识基督，他是这位荣耀的主，他是荣耀的主。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是荣耀的主，所以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林前三章他讲到，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了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所以我们的主，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是建造的根基。在五章七节呢，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他是独一的主。那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那在十章里面讲到他是我们的灵粮，他特别说到这些出埃及在旷野中行走，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的主他是灵粮，是我们生命的粮，那他是灵水，他是圣灵赐下生命，他是灵磐石。我们看见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流出活水来。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全体，是我们信心，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是爱的生命。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他是所传的那个福音啊，所传的福音，他是出熟的果子。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他是首先，他是第一。那我们也看见他是万王之王。那在十五章讲到我们的主是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说在亚当里面的整个亚当的族类啊，从创造那个亚当最后都结束了哈。所以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那也讲到说他是第二个人。在灵前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有去领受，都有思考过。那每一个其实真的认识，对我们来讲那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对于基督的认识在我们的身上，他是主，如果今天他真的是主，很多事情上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角度、我们的处理、我们的面对，其实就很大很大的不同。其实每一个点，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读完了哥林多前书哈，然后就过去了。这些呢，我们求主带我们真的来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保罗所传讲的，那这一个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他是我们的主。今天他为我们不单是钉十字架，我们真的要认识那个钉十字架的生命，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是神的羔羊，他是负罪的羔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生命是一个羔羊的生命。所以这一个生命呢，就是钉十字架基督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他能够在十字架上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他不单付出赎价，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把我们赎回来哈。那今天我们特别认识到一个点，他是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那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的生命、他的美德，今天能够胜过仇敌的权势，而且呢，他登上宝座，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的。那这一个生命，就是讲到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不但把他生命赐给我们，他把一个同样的道路哈也赐给我们，叫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能够从基督来经过。你能够宣告说，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今天这条道路不是天然的人能够走的，这是一条窄路，你要进窄门走窄路。 那这个门为什么叫做窄门呢？因为只有基督的生命啊能够通过的，所以窄于基督。那这条路呢，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钉十字架的生命，才能够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能够通过。我们说感谢主，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你要进窄门呢，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还有很多天然的，还有属肉体的，那这些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的。我们就知道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个关系更重要，是今天我们需要被主来制作，被主来改变，然后叫我们愿意放在主的手里面。整个哥林多前书你再去读它，从一个角度，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再来看哈。如果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你看见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虽然我们可以讲说，哦，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好，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实际怎么来解决教会这些问题？实在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好多的点上，当你认识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我们第一个，他来改变我们，他来制作我们，然后呢，很多点上他要解决问题，关键都是在于他们把自己的权力放下来，把己生命放下来。就是你看见使徒们呢，当他要解决这些纷争的问题啊，他们那样的甘心乐意，虽然他们是使徒，教会是他建立的，真理是他传扬的，福音是他传的，但他好像明明是列在幕后的，他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放下来舍己，然后你就看见才有可能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显出来。很多点哈，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个关键是在于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好，下面我们就看十字架的道理乃是解决教会中一切问题的法则。那哥林多前书的讯息，那串着有一条线哈，就是人自己的破碎，好使基督被高举，基督身体的见证能够显出来。所以我们不只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好像我们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并他钉十字架。你就算在传，如果没有己的破碎，我们好像传一个道理。你知不知道钉十字架的基督啊？你知不知道保罗他传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传，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好像传一个道理一样，一个知识一样，一个名称一样，跟我们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贯穿整个哥林多前书有一条线，就是讲到人自己的破碎，人的破碎。如果我们不愿意被主来破碎来改变，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舍己来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进入，或者真正的与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好像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我想这个非常的关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林前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定了主意，明明听到格莱斯家里的人讲到他们有纷争，他们有这些问题啊，明明这些你们的信上也问了很多的疑问啊，可能说哇，这个教会有好多好多的不容易处理的哈，但是呢， 保罗没有说带着各样的解药啊、方法啊、很多的这些技巧啊、知识啊、道理啊，他说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今天他要解决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问题，或者要回答他们的疑问，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就是我们看见哈，非常的绝对，是唯一的哈，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那这个只知道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从灵前哈，他解决教会里面分门结党的问题，那需要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在一章十三节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保罗把自己的位置讲得很清楚啊，我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你不要说你是属保罗的，那基法也没有，对不对？亚波罗也没有，那他们不过是工人，他们是一同同工的。所以在这些纷争的里面，要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哈。那在第二个呢，解决教会里面淫乱不洁的问题，要高举逾越节被杀献祭的羔羊。那讲到说，在你们的当中，是的，有很多的不洁，好像那些笑在你们的里面会发起来，会影响到全教会的。很多时候一个人他好像犯了一个罪，如果教会没有去认真的去对付，你知道好像那个发酵一样，会影响到其他的，好像这是没有关系的，你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也可以。但是神要得着是一个圣洁的见证。那在这个点上，他讲到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解决圣徒滥用自己身体的问题，讲到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他付了重价，那这个重价是他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那没有一个赎价能够送到像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那这一个是讲到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身子。那他讲到吃祭偶像的物，绊倒软弱弟兄的问题哈，提醒基督是为那软弱弟兄而死的。那解决不按理吃主的晚餐的问题，提醒说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那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特别讲到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了解决错误信仰的问题，需要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每一个他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呢，在答案的里面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解决教会中一切问题的法则。那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刚刚讲到，他们在道理知识上口才知识都是很全备的，然后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那你想说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呢？基督钉十字架，或者他们讲到说他是逾越节的羔羊，讲到很多方面，说不定他们都知道，那他们也会讲，那但是他们还是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真的是读完了哥林多前书，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警惕哈，就说到底我是属肉体的呢，还是今天我愿意成为属灵的？我想我们没有人敢说我们是属灵的哈，但是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成为那个属灵的，还是我就甘心说我就是属肉体的，我就是赖着说我就是做一个婴孩啊，反正我就吃奶我就满足了。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 一个心智，因为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叫我们要长大成人，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婴孩刚生的抱到教会来，大家都称赞好可爱好可爱啊。过了两三年呢，他抱来还是这样子抱来，那你就说哇，那有问题了，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那我们会知道说有问题，那其实是好事哈。很多神的儿女还不知道是个问题，反正我在家神的家好像也挺好的。我想哥林多教会，那他们也可以吃喝快乐，那他们也有很多的他们也很多的外面的活动，你可以说好像一切都还挺好的，那也没有什么压力哈。像有些地方他们说我们不讲什么这个认罪，我们也不讲什么这个，他们说我们就选择性的他们传一些大家都喜欢听的信息，哇，皆大欢喜啊！讲的人呢，哇，那个听的人呢也快乐，然后人数也增加哈，那教会也兴旺，好像看起来啊都挺好的，但是呢，还是婴孩，还是属肉体的。那今天外面的不是代表就合乎了神的心意，所以你从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丰富啊，你可能他们还可以捐钱，对不对？还可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表示说他们在这些方面呢，超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灵降临，教会开始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但是今天好像，哎，你们要捐钱呐，要去帮助他们，他们很丰富啊。我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各方面都是很丰富的，但是属肉体的。我们求主真的是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你要吃干粮，你要吃饭，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事情是真的是叫起真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呢，保罗在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今天建造你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好像看不出来，在外表看可能都差不多。你看很多的房子，到底它是木头盖的呢，还是钢筋水泥的呢？从外表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对不对？但是呢，他讲到一个，就是到那一天有火来试验，一下子就把情形都显明了，到底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他讲到一个情形，我们虽然得救，却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那就是一个仅仅得救，属肉体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所有做的，如果是草木合接，如果是从我们肉体所出来的，弟兄姐妹，到那天是不能存留的。所以我们说，主啊，今天圣灵来光照我们，叫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真的看见好像保罗他有一个很迫切的那样的一个负担呢、啊，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用高言大志，不用这些智慧委婉的言语，在人看好像是愚拙的。今天人要外面的兴盛，你讲一些好听的，你讲一些神祝福你啊，神祝福你，你来神就没有工作，是不是？神一定给你工作。有病，来来来，主一定医治你啊！你有什么问题？学校考不上，来来来，一定可以。怎么样？都是好的，都是祝福的，人喜欢听，对不对？保罗他说他没有用这些讨人欢喜的，他强传讲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人不容易接受，但是今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说今天感谢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信息，我们说主，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接受，我们不甘愿一直做那个属肉体的，我们不甘愿一直做婴孩的，我们说要长大，要长大。我们说主，我们渴望我们自己能够来领受你的话，我们不是选择性的， 乃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来领受。然后我们看见说，从这个角度进去呢，教会所显出来的那是合乎他心意的见证。所以第一个一章到四章他讲到合一的见证，那合一的见证相反就是什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他们，告诉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有纷争的情形，他们有分门结党的情形，那他们有高举不同的人的情形。好，那这些情形呢，如果你来看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合一的情形，对不对？所以今天神的心意是要什么？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那这个跟哥林多教会就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在这边呢，他传讲十架的道理，好，传讲十架的道理。那这边有一些的经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好，都读了，我就列在上面，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去可以再读，好，可能就是比较挑出来在这一段信息里面呢有一些比较关键的经节。好，然后讲到圣灵与神的奥秘，讲到工人与工程，这是第三章。所以他每一章呢都有他的主题。那工人与工程，保罗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对不对？那整个来讲呢，建造是一个工程，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好，所以一个讲到神的心意呢，借着生命的线要生长，第二个呢讲到建造，那今天是正在施工，正在建造，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相信圣灵都有他的工作。你所遇见的每一个环境，不是环境是你的十字架，乃是说今天你愿意舍己的时候呢，有基督才有十字架。我相信这些真理我们都听过，但是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是较真的时候，那今天呢是到了一个地步，你真的要长大，那就不能只是说说听听，只是在知识上。今天你遇到一个人是一个物或者是一个环境，我们说基督，有基督才有十字架，你就看见你愿意舍掉自己的时候，生命在我们里面才会长大。那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那么的真实，他借着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借着我们今天把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所以第一方面就讲到那一个合一的见证，今天你跟任何人里面如果有什么间隔的话，你是去要求他跟你道歉呢，还是说你先舍掉你的自己？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奇妙，其实舍己好，说实在的不是那么难，但是呢它又非常的难。所以难呢就是你愿不愿意，你一口气好像哇这个咽不下来啊。前一阵子在我在一个神学院教课哈，那有一个同学呢，那他也很有心服侍，但是在他在一个教会哈，那有一个人反正不知道说了什么，哇他就气得不得了，然后跟他的牧师去讲，然后呢在课堂上哇你看见他那个怒气哈，哇掩饰不了，他就是哇那个人说他怎么样。我说怎么办呢？你想要做什么？他说他要讲，他要反正他有一个机会讲，他说他就是要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哈，他说我都就是要对他讲，要让他听怎么样。我说啊姊妹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路哈，你如果今天是走那一条路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那个受伤只是越来越加深，你就发现说他把自己一条一条捆绑住啊，他没有办法释放出来。其实主给我们一个最说实在是最简单的路，或者最直接的路。其实你说他讲几句话好像我天然生命受伤，那你那么的控制不了的一个地步，好在那边哇啦哇啦的， 实际上那是你的天然的生命啊，是你的肉体的生命，是我们可以放下来的。今天如果你愿意放下来，里面有一个生命啊，是这么宝贵，能够被人家钉十字架，还说父啊赦免他们，里面没有受伤，里面充满了那个爱，是不改变的爱，是牺牲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我说姊妹啊，你愿不愿意来经历这个爱，经历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不晓得他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哈，因为他还在那个过程当中。主若恩待他，怜悯他，其实他就把自己放下来说，主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你死我与你一同死了，你活今天是你在我里面活，不是我在活。弟兄姐妹，其实那个生命的更换就在于我们的一个拣选，在于我们的意志，其实很重要。你拣选一个事实，我们站在这个事实里面，其实我就是说我愿意放下自己。很多时候你就得了释放，当你得了释放，里面的苦毒，里面的怨恨，一下子主把你拿去了，一下子呢，你跟那位，我不晓得那位是谁哈，他可能之间那个间隔就可以除去了，你可以和好了，你可以很自然的讲话了，可以彼此道歉了。很多时候当你一放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对方就跟你道歉了，这是我常常经历到哈。但你如果不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啊，越来越难受。那我们有一个小组都是父母哈，都是做父母的，那天就在交通啊，讲到那每一个父母呢，他们对于孩子啊，哇，都有很多这个叫做什么苦的这个滋味哈，有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这个，哇，一个问起来说你有没有打过啊，几乎每个都打过，有没有骂过啊，那个受伤过啊。但是你就知道说，其实主量这个环境哈，不是他们是你的十字架，如果你不放下自己，你就是在那里承受，无论是照顾养育孩子或者夫妻之间哈，我想原则都是一样的。主把环境量给我们，今天他把一条路赐给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十架是我们的道路。今天你愿意从定十架的基督来经过，就发现主实在是爱我们，他不是把一个难担的担子要量给我们，他让我们看见他释放我们，他今天叫我们经过这条路呢，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的问题没有很大的问题，好，没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解决教会的问题，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讲到管家，讲到演员。那第五到第七章是圣洁的见证，圣洁的见证，教会的洁净，教会的审判。那你们当中情愿吃亏，情愿受欺，还是你们彼此相争，好，甚至告到外邦人的那里去，哈，哇，我有两次的，那讲到这个教会里面的这种纷争，哈，然后我们买这个会所的时候，少数弟兄姐妹还可能也听过哈，那个时候呢，这边是一个韩国教会在租，是美国人的教会，他们剩下大概七八个那个美国的弟兄姐妹哈，所以他们要卖掉。那个时候他们长时间都是韩国弟兄姐妹在租用，所以这边对他们来讲，你知道美国人已经到别的地方去聚会，所以整个地方就是他们在租用。那他们有非常好的那个租约哈，那我们要买啊，他们有优先权，结果呢，他们说他们没办法买。结果反而就变成我们要买嘛哈，那我们就后来就是要买 Open Escrow 啊什么，我们就跟他们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就一起这个约了时间呢，那时候在我岳母家啊，姨妈妈家，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坐了一大圈哈，主要是他们的人，那牧师啊长老，反正就他们的负责的，那大家就谈说我们买了以后要聚会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安排啊。哦，那天很有主其实主 主的同在哈，大家也都在挺好的。那我们就讲好了，我们在这里聚会到几点，然后我们去那边吃饭，然后他们开始聚会，然后怎么样？那他们有一些要求，什么要修，要怎么样？我们说好，最后大家就都没问题了。啊，到了最后要 close escrow 的那个前一天呢、啊，那一个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个房地产的哈，商业的房地产的，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们不接受跟我们谈好的那个约，他说他们要用原来的那个约，好，他说你们要不然你就不要 close， 要不然你就必须接受他的约，那是法律规定的也没错。原本我们谈好的，他们就迟迟不签哈，那所以他就是逼着我们呢，就是说逼着我们就必须要接受他原来的约，他原来的约要9年呢、啊。而且呢，他说这个是中午12点以后，我们在整个停车场所有的地方都不能有人了、啊。我说哇，那这个聚会实在很痛苦。哎，我们大家交通，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尊重彼此呢，在神面前的交通，大家所同意的哈。虽然没有字句的签呢，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在神面前立的约嘛。啊，但是呢，他们不同意。那没办法，那我们还是得聚会啊，对不对？我们就照着那个约哈，就跟他们讲。他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是觉得说应该照着我们所谈好的，但是呢，有一些呢，哇，就非常凶悍啊，一天常常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他准备要告我们，哈，哇，我那时候也是挺痛苦的。只有我们说怎么办呢？我们尊重我们所交通的哈，那这是我们交通的原则了哈。那你们真的要去告到外邦人，告到法院去，那我也没办法。那我们也不过就是聚会嘛，哈。我们其实聚十二点就把这个地方都让给他们。其实后来他们也在这里聚了一阵子，啊，说要告，说要告，说要告。那最后他们自己就分裂了，因为呢，一般弟兄姐妹说我们不应该告，不应该告。有一般说要告，要告，最后他们就分裂了。那剩下就很强悍的那一群呢，那最后过了一阵子，他们也聚不下去了。然后他们也就走了。我说哈利路亚，那个就是这样子哈。后来我们在这个东边呢，在罗兰汉呢，本来买了一个小的房子嘛哈。那我们教会啊，在Killing 一个小学租他的地方聚会，然后一个主日要500块啊，也只能租几个小时。然后聚完会了呢，就啊，后来我们就再到那个小房子去。那后来要买会所呢，我们那小房子要卖掉，啊，卖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也是韩国人哈，对，韩国弟兄姐妹，哇，也是谈得挺好的，哇，后来给他好价钱呐、啊，然后这个卖的时候就说是 as is 啊，那卖给他等等啊哈，反正就也挺高兴的，结果卖了之后没有多久呢，哇，就发现说他又要来告我们。他说那个游泳池的设备什么老旧，我说那个是还可以用啊，我没有说要卖新的给你啊，反正他连那个什么 inspector 啊什么他都要告，哇，我说后来我们大家交通，结果是他要什么就给他，反正就说反正他就是要一些钱啊哈，情愿吃亏情愿受欺啊，那这那次是真的是大家交通就觉得说，他也是弟兄姐妹，啊，所以不管他的要求或者是他的情形，你觉得是不对的哈，我后来我们就说，好，情愿吃亏啊，情愿受欺，不过感谢主啊，后来没关系，我们所付出去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根本完全也没把握哈，就说我们买会所，所需要的在哪里啊？还有很大一笔啊，但是神就供应，神就预备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原则跟属灵的原则哈，当你要照着干粮或者照着神的话的时候呢，必须要舍己。我相信，如果我们都照着天然生命的话。那大家都是会说他那个是没道理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哈，要争个那只有到外邦人的面前哈，大家谈不通嘛，那就到法院去见面了哈。那但是呢，属灵的原则是情愿受欺哈，情愿吃亏。 那这是一个圣洁的见证，讲到自由的见证。你说自由，其实这个自由的里面呢，你发现他讲到那个真自由，很多地点是要放下他的自己的。保罗他有自由，这些既偶像之物对他算不了什么。我们知道在当时候，那几乎所有的这些肉类啊，是先祭过偶像的。有人讲说纽西兰的羊肉哈，那因为呢他们很绝大部分呢是卖到穆斯林的国家去，因为穆斯林他们是吃羊肉的，那所以呢他们很多的羊肉在宰杀之前呢是经过了穆斯林的一些的仪式的，好，那就他们有他们的仪式，然后呢宰杀。哥林多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在宰杀之前或者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们是祭偶像的。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说这个祭过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啊，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纷争哈。保罗他是在真理上他可以说是自由的，这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对不对？偶像算得了什么，那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呢他讲到一个真的自由，是你愿意放下你的那一个好像有的那个自由，为着良心软弱的弟兄，他宁可他就不吃肉，他不吃肉。所以你看见是一个舍弃，但是呢他却是带来一个叫做真的自由。好，那保罗他有很多的权利啊，他讲到说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好，那这是旧约的一个律法，也就是说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呢，那地上谷子掉在地上啊，他吃啊，那是合情合理的，你不能把他拢住哈，不让他吃，然后叫他在那里到那里这个辛勤的工作。那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啦，这圣经是为着牛写的呢，还是为着这些服侍主的写的呢？他说分明是为着这个人写的嘛，对不对？不是为着牛来写这段话的，虽然是一个律法。好，他就举了好几个例子，对不对？其实就讲到说今天呢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那这是绝对是合理的，但是他放下这一些合理的该得的合理的一些对待，他愿意舍弃，那这是保罗的舍弃。那其实借着这个舍弃，你就看见有一个福音的大能，那讲到一个自由的见证，自由的见证，那讲到见戒，还有这个不能吃主的筵席，还有鬼的筵席，那讲到丰满的见证，他说到蒙头还有波饼，讲到恩赐与身体。那恩赐有很多，对不对？那最终呢讲到功用，然后我们看见呢整个身体的见证要能够显出来。因着有不同的恩赐，恩赐好像你有一个才干，好，然后呢就有了一个职事，那职事呢就是今天人家托付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达到一个功用，就是说你完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就看见最终它显出来一个身体的见证，因为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赐下来，那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职事，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呢今天整个配搭起来呢只有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要得着的是一个丰满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每一个儿女我们都在其中。那整个说要合一是需要舍己，要有一个自由的见证需要舍己，要有一个丰满的见证呢也需要舍己。很多时候你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在恩赐上彼此配搭，不是说我有这个恩赐 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他有一个恩赐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是以这个恩赐成为一个最主要的。整个来讲就是说，在教会也好，在他们在配搭当中也好，有一个恩赐可能就非常非常的突出。但你要知道，今天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个人，然后呢配搭这个身子。那在这个配搭当中呢，你必须要舍己。你不是说你是眼的，你手的也要去做，你要做脚的，你也要做这个，也要做那个哈，乃是说要看见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恩赐，实际上是不同的，而且呢是可以配搭在一起的，然后才能够在次序的里面，才能够显出一个丰满的见证哈。那这当中有很多，我想就我们就不需要去讲了，大家都读了哈。好，最后讲到复活的见证，复活与改变，那最后是爱心的吩咐。那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面哈，16:22，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主可咒，主必要来。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主可咒。他最后讲到主必要来，那求主真的是得主我们都成为一般等候主再来的人。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所以愿主的爱充满我们，得着我们成为一般真正爱主的人。那我们愿意因爱甘心舍自己，因爱甘心舍自己，然后才能够看见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神得着他何等宝贵的这些见证。我们�314首，我们请